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让我们来到晚间这一堂的聚会哈，讲到当有传福音的心志。那这里面呢，有几处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处的经文呢，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哈，我们就先来读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第二处一起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我们第三处一起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请。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好，我们最后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阿爸父你拯救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是你接着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流血，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将我们卖赎，好叫我们罪的赦免，让我们能够成为阿爸父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享受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这地上有神做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向你低头敬拜，谢谢父，你也把你的大使命托付给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福音的见证人。主啊，求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有切实的福音的负担，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我们行事为人得以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见证主福音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以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里面哈，保罗在这里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哈，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哈，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感谢主哈，这个等到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当读到经上主的那些话语哈，知道天堂是真的，知道地狱是真的，知道那个永火也是真的，因为面对主那真理的话语，晓得这些事情将来都要发生，所以那时候呢，特别是对于亲人的这个福音的负担哈，就非常非常重。所以等到这个我自己 信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跟自己的母亲传福音。因为我母亲呢，在我这样一个家庭背景里面，她非常非常苦，原来是一个有眼泪都哭出来的。前我唯一能够帮得上家里的，就是给家里寄点钱。我是家里最大的，我妈18岁的时候生了我。那后来呢，她跟我生身的父亲呢，又生了一个弟弟哈，所以等于我们有这两个兄弟是同一个父亲生的。后来妈妈呢又抱养了一个妹妹。那抱养了这个妹妹之后呢，妈妈又结婚了，后面又有了一个弟弟和妹妹，所以我们有5个兄弟姊妹哈。我跟我的大弟弟，我们是同一个父亲生的，然后妈妈抱养了中间的那个妹妹，后来结婚以后呢，又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当初妈妈为什么要抱养那个妹妹呢？那是在农村哈，在福建的农村，因为当时家里太穷，所以妈妈担心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找不到妻子哈，所以她就养了一个，作为童养媳，这个抱过来的哈。当然感谢主，后来因为在家里面，我们一直都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似的。那后来这个我也读了大学，弟弟也读了大学哈。那后来妹妹呢，她在农村老家那边也结婚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哈。那妈妈这个因为奶奶这个自杀，因为爸爸和弟弟为自杀，所以她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呢，我从小看着她，我都知道她苦。所以原来的时候呢，这个我是长者，所以我是拿了工资工作的，无论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无论我出国的时候，我这个有不少的钱呢，都要来供弟弟妹妹读书用。那家里有任何事情的话，一谈到钱呢，往往都要我这边出。所以没有信主以前，能够为家里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多给他们寄点钱。等到我一信耶稣哈，我特别高兴。我说这下好了，我的妈妈终于能够得到天下人间这么好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所以感谢主，我这个信主以后呢，我就开始跟妈妈传福音了。那是96年哈，那时候如果跟国内打电话，美国应该也是差不多，1分钟要1块多钱的，1块多美元啊。这个打不起的，除非你有什么急事，而且家里也没有电话，我打电话只能打到那个公社里头去，然后公社他要去约我妈妈，然后去叫他，然后几点我再打过去，要那样才能打上。所以那时候呢，还主要是写信哈。那我信了之后，我就给妈妈写信，我说妈，我信耶稣了，你楼上那个敲锣打鼓请来的那个东西，你这个初一十五你要拜来拜去那些东西呢，你不要拜了，从今往后呢，你跟我一起信耶稣。那我妈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哈，她收到那封信以后，她都是请邻居替她读替她写的，所以我们家这一点事呢，一下子整个村里面的人全知道了。那在妈妈的那个回信里面呢，她就告诉我说，她说太好了，你去了加拿大，你信了耶稣，耶稣是加拿大的神。他说我在这里，我拜佛，佛是这里的神。他说我们家这下有双保险了，他非常开心。对，然后我又给妈妈写了第二封信，我说妈，我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信那个东西，你将来去哪里，我知道我信的耶稣，我将来去哪里，我知道你去的地方何等痛苦，我知道我去的地方何等快活，我说你一定要信我的耶稣。 我妈妈她是个农村妇女哈，她从来没讲过怎么爱我们哈，但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妈妈呢，她是会为儿女死的那种妈妈，她非常非常爱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所以我把最重要的话哈，我就放到最后写，我说妈，如果你不信我的耶稣，万一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见我，我想见你，我们是见不上了。感谢主哈，等到我这封信写回去给妈妈以后呢，她就给我写了下一封回信哈，她就告诉我说，第二封信收到了，终于知道信耶稣多么要紧了。后面她又写了一段话哈，她说在我们这个地方信耶稣呢有一个规矩哈，她说我要到隔壁的县城福安，她说她要到福安去开个证明，他说我要到隔壁县城去开个证明，我这个证明开回来了我就能信，我这个证明没开回来我就不能信，我现在农活很忙没空，以后再说。我收到那封信呢，我整个人傻眼了，从来没听说过信耶稣还要开证明的，我们这位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只要口里承认，你只要对主说主啊救我，这福音就是你的了，永恒的生命你就得到了，你就是做永生神的儿女了，你只要心里信口里认，这就是你的白白的恩典。结果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妈妈在骗我，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福音传到国内被传歪了哈，弄出一个信耶稣开证明的事情来。当时我就给妈妈写了一封回信，我说妈，你农活这么忙，你没空到隔壁的县城去开这个证明，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后来我才知道哈，是妈妈在骗我啊。她是拜佛拜得很久，她怕她拜的那个东西，她自己心里面想呢，哎呀，我拜这东西拜了这么久，现在儿子在外面信了耶稣，这个如果耶稣跟他所信的那个打起架来，这个搞不好会弄得家破人亡的，他害怕，所以他不敢信，以致呢他就弄出一个信耶稣要开证明的这个谎言来。但是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他说，行，既然你农活这么忙没空，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所以感谢主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信主几个月以后呢，我就回老家传道去了。我先就找着妈妈，我就问她说，我说妈，你为什么拜楼上那个东西，为什么初一十五你就要去点那个香，为什么你时不常要拿着那个猪头猪尾巴给那些东西吃。她就说了，她说灵啊，我说如果不灵怎么办，哎，不灵我就换一个嘛。她说我总请灵的。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妈，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知道你跟你拜的那个东西你们是什么关系吗？你们叫互相利用。我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们每次吃饭我们都祷告，主啊你加上祝福，你祝福了我吃了就平安，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我们就跟主说，主啊以马内利的神你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我就平安。当时我就问妈妈哈，我说妈，你敢不敢对你拜的那个东西说，让他今天晚上来你房间里面。我妈不说话了，拜佛的人不敢的，为什么？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啊，送不出去啊，家破人亡。当时我就问妈妈说，我说妈，你为什么要拜这送不出去会家破人亡的东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用血做代价，用他的生命做代价，他是为我们而死，将我们拯救的，这样把命豁出去为我们而死的主你不信，你非得去信那个你没弄好家破人亡的东西。感谢主啊，那天晚上妈妈就是信主了。所以母亲呢，是我信主以后啊，回到老家第一个带着信主的。 那母亲信主以后，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她虽然书一天没读过，但是感谢主，信主几年下来，她拿着圣经也可以跟着看了，她拿着诗歌本也可以跟着唱了。她到福州的时候，就跟福州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到礼拜六，他们就到肿瘤医院里面专门去传福音。他们这个一传福音，感谢主，他说每一次去总有人愿意接受主的。他自己非常的欢喜快乐哈。那我今年夏天回到老家去的时候呢，感谢主哈，我妈妈那个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呢，包括在假期期间哈，这个我们全县的这整个的交通聚会呢，就在妈妈的那个镇上的那个教会举行，有200多弟兄姊妹哈，从全县各地一起来参加，所以他自己那叫欢喜快乐的不得了。所以当我们自己真的认识了福音，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是不能不传的，因为真的关乎到永恒的结局，他将来会去哪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哈，因为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着我们预备了，而且领受耶稣基督去那好的无比的地方，若是不认识主，要去那痛苦无比的地方。所以讲到我们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讲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赐下的白白的恩典，这不是人能做什么的事，而是接着以耶稣基督他的舍命流血为我们做成的事情哈。罗马书1:16-17，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领受这一个福音，不是因为这个福音太便宜，不是因为这一个福音就那么简单，而是因为永生神的儿子真的流血了，真的舍命了，是有人用性命的代价为我们付上了，以致接着我们在主面前真心的相信，就这样白白的得来，让凡有气息的人都能够得着。在那个尼托森弟兄啊，他写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里面呢，那本书里面他讲到一个见证哈，他提到一个在美国做牧师的名叫 Barry 的哈，这样的一个牧师，他虽然做了牧师好多年哈，但是因为他在这个自由的神学里面受教，那就着他来说呢，这个好像这个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哈，就是做一个像耶稣一样的好人，你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哈，这样的去努力，那到时你就在天堂有份了。所以从他的角度上面来说呢，那就是能够照着主的话，然后做一个好人，这是他所领受的那个福音哈。结果有一次呢，这个深更半夜哈，有人来敲这个牧师的这个门哈，他打开门一看的话，是一个妓女打扮的一个年轻的妇女哈，在那里敲门。这个牧师打开门以后，一看这个妓女打扮的，他就心里面很警觉了。结果那个妓女打扮的那个年轻的女的就告诉他说：“他说我妈病得要死，她已经活不长了，她想了解这个救恩。她说你能够去跟她讲一下福音吗？”那有人跑到这个牧师的家里来敲你的门，让你去跟他去讲福音，这个他是无法拒绝的。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哈，这个很勉强的把自己这个衣服什么这里穿好，然后就跟着这个妓女的身后哈， 他还特别把自己这个多掩藏一点，免得被人看见怎么深更半夜跟着这样一个打扮的妇女哈走在那个大街上。所以好不容易呢到了那个妓女那个家里，就看见他的母亲，一个老妓女。那个老妓女在那个地方就问这个牧师说，牧师啊，我已经活不长了，你能告诉我怎么个上天堂吗？结果这个牧师唯一能够告诉他的就是，我只知道耶稣挺好的，你必须效法他，他是那样的不爱牺牲，肯帮助人。如果一个人效法耶稣的榜样，那把耶稣当作模范去做，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可以上天堂。当这个老妓女哈，她听见这个牧师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在那里哭。她说：“难道一个女人一生犯罪，临终的时候要进入神的国，你没有办法吗？难道一个女人立刻要死，没有明天，没有第二次机会，你没有办法帮助她进入神的国？”这个牧师拼命在那里说，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效法耶稣，你该怎么行为要好一些。这个老妓女越听越久啊，她知道自己这一下死定了，这一下没办法了，这一下没路走了。那也就在这个老妓女那样的苦楚当中，那样的不停的在那里问这个牧师的这个问题之下哈，突然这位牧师呢，他想起哈，他自己小的时候，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对他说过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他做牧师做那么多年，他所做的，他所传讲的，他所领受的，救不了这个老妓女。但是他想起七岁的时候自己妈妈跟他讲过的福音，原来救恩接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流血，他舍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做成了。那时候他说，他就记起了这一句话来了，所以当时他就对那个老妓女说，有了，有了，有了。他对那个老妓女哈，就说了他母亲所告诉他的那番话。当时那个老妓女呢，她就一下子哈欢喜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她说那该怎么办？这个牧师说，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就够了。说完之后哈，那女人立刻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老妓女哈很有福气，在她临死之前能够听到这恩惠的福音，这神的儿子为罪人流血舍命的这个福音。当然在那个贝里牧师他的见证里面哈，他也说了那一天接着那一个女人进入神的国，让他回到自己妈妈原来跟他传扬过的福音的白白的恩，以致呢让他也能够有机会哈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是接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做成的，让凡信靠耶稣基督的领受了这个恩典，以致呢让我们能够在永恒的神国里面有份。当我们去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哈，在那里也讲到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哈，当时那同定的两个犯人，一个在那里讥诮主说， 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只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救恩为这所有有罪之人白白赐下。所以这一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就着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来说，我们去跟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只是因为原来我们也是白白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这一个救恩，无论是穷人富人，无论是有知识的，无论是没文化的，无论你是年老的，无论你是年幼的，凡有气息的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叫白白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张玉朗博士他所写的那个认识真理哈，那你会发现呢，在他自己信主这个经历神的开启他的眼睛，让他对自己所领受的救恩有确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神接着这句话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带出很大的一个影响哈。因为当时跟他传福音的那个弟兄把主的话这样传给他的时候，让他意识到说，在主的爱里面，主已经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赐下了，你只要信他，你只要接受他，你就不至灭亡，你就反得永生。所以这样一个救恩的恩典就这样接着我们的信白白的为我们来赐下。在他的这个见证当中呢，他就有提到哈，当他真的敞开心相信接受主的时候，他感受到神流血赦罪的恩典哈，来洗净他的罪过，让他对自己的信心呢能够有确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感谢主，因为有这样一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呢让我们跟任何人去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是凡有气息之人都可以接受的。那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如果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呢，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说如果人真的晓得我们信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全世界凡有气息的跑来信主都来不及。这是主为人预备的福音。因为这一个福音呢，真的是何其的荣耀哈！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望神的荣耀。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切全都是主在经上给了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等着在那里要得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凡是在这地上的一切，在人间看为最好的，全都是会朽坏的、会玷污的、会衰残的。但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过的。所以神为他自己的儿女哈， 确确实实呢预备了如此上好的一个福分。那我们看见神一直有一个心意哈，接着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做成什么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这一群属主的子民，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份上，让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在今天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等到我们将来进入神爱子永恒光明国度的时候，要享受那永远的福了，有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的同在。所以今天你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无论你在什么一个地方，无论你处于什么一个光景，以马内利的神他在哪里。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面对死亡呢，我们不再有那一种惧怕，不再有那一种无奈，不再有那一种呢这个无助。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接着死，败坏了掌事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神给了我们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晓得自己得到什么，因为我们晓得自己所信的神是谁，所以即便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那一种无惧，有那一种自由。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在教会的历史上面，那无数神的儿女，他们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见证，就着神的百姓来说，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激励。在欧洲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有两位弟兄他们被抓去，审判他们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信耶稣了，你们如果继续信耶稣的话，你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当时那个审判他们的官员就指着边上的那个大大的石头，就说我们就会把这个石头系在你脖子上，然后把你扔到这个水里头让你们淹死。感谢主，结果那两个弟兄他们面对那个审判官就很坦然地对那个审判官说，我们是死是活都在阿爸父的手里，如果是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到了，如果阿爸父看我们走水路去见他为好，我们就走水路去见他。感谢神，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面对烈火的窑，尼布甲尼撒王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死定了，谁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结果这三个年轻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必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给救出来。他们也说，既或不然，如果我们真的落在火里面死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走这个火路去见神的话，我们也去，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神的百姓，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和无恐， 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在这地上一颗极大的恩典哈，那叫平安。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也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这是神给他的百姓一个特别大的恩典。无论是面对死亡，我们那一种无恐，包括今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活在主的平安里面，让耶稣的平安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做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心。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把这一份真平安为我们来赐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七十二节里面，圣经里面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这一句一句的话胜于千万的金银。因为你今天可以有一亿，你今天可以有成千上万亿，但是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钱换不来那一点的平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全然的平安却接着你在主里面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晓得自己得到什么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世上找不着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为我们赐下了。所以这个荣耀的救恩也只有在耶稣基督这里才能够得着的，唯有借着福音让人去领受。实际上在这位主这里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上的神做你的阿爸父，你在他里面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十六篇的第二节，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三十四篇的十节，少壮士者还确实，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八十四篇的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照着主的话语去活，我们时刻来仰赖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天下人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我自己信主以后哈，我就跟我的岳父哈，他是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候我的导师，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我告诉他说，我说爸，我信耶稣学了，我准备做传道人了哈。所以我给这个爸爸发了这个电子邮件以后呢，他就很快给我回了一个哈，三个字，用英文写的 ，You are crazy。他说我脑袋出问题了啊，爸爸很着急，妈妈也很着急。这个因为跟着他做数学做了那么久哈，他本来把指望都压在那个上面的。结果呢，现在这个女儿嫁给我了，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哈？所以这个等到我跟妻子呢回到北京去的时候呢，这个妈妈特别着急，她说来谈一谈，谈一谈，我们需要谈一谈。那我们就坐下来谈了，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准备以后这日子怎么过。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了，我说爸妈，我们信的是真神啊，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啊，他说有就有啊，他命立就立啊，万物都在他手里的，
天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随便把其中一只牛宰掉，羊宰掉，够我们吃，够我们喝的。你放心好了，绝对没问题的。如果信了这位神，我们两个人吃喝的他都搞不定，这个神也不要信了。你们尽管放心，没问题的。所以跟爸爸妈妈好，这个说了好半天，后来妈妈就说话了：“你在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他说：“你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啊？”感谢主啊，我们说得明白一点也是可以的。所以就告诉爸爸妈妈说：“我说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真的有需要，那神也会感动弟兄姊妹，那他们奉献，那我们也就不去了。”这时候妈妈她觉得她听明白了哈，她点点头：“我知道了，你们就是北京天桥上的那些人。”因为在北京的那个过街天桥那里哈，有人坐在那个地方拿了一个饭盆哈，放在那地方，走来走去的人动了慈心，就往里面放一点哈。这是妈妈的解读哈。那感谢主，是这个父母都有这样的一份这个挂虑哈。但是感谢神，天上的阿爸父呢，当我们真的来信靠他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来寻求他的时候，他说过的：“少壮失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感谢主哈！包括我这个头一年，我回到这个老家一带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个学生，学校是给我全额的奖学金哈，但是也没有多余的钱。所以等到我这个带着那些钱回到北京往福州去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哈，我带的钱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出国几年了，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所以我发现呢，这个一算我就知道这下钱不够了。所以当时包括从北京买那个火车票，这个回福州哈，那个时候呢要坐40个小时，38个小时，将近40个小时。那我岳父呢，因为他是学校里面的教授，打个电话就给替我订票哈，这是那个年代的事。他就问我要订什么票哈，我一看，这下钱不太够了哈，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给我订一张坐票，硬座票。”我岳父就盯着我，他说：“我所有的研究生，他们坐火车超过20小时，一定买卧铺。你这个将近40个小时，你买硬座，你这什么意思啊？”感谢主哈，那时候我不敢告诉爸爸我这个钱不太够啊，我就跟他说：“我说爸，你知道的，我是农村里面出来的，习惯坐硬座，你就买硬座吧。”感谢主哈，他就这个给我买了，然后这个就回福建老家那一带去了。那当然，4个月福音传下来，等到我从福州要往北京去的时候哈，我确实没钱了。我没钱买那个火车票，所以当然我也想了自己的一些办法哈，我可以跟经纪去接，等我回加拿大以后再还。那些办法我都想好了，一方面也跟主祷告哈，但是感谢主，当时呢就有一个加拿大的弟兄，他刚好到香港那边开会，他看见我信主没几个月，然后跑回老家去传福音，他挺有负担的，他就专门跑过来哈，来看我一趟。那我呢？看完以后，他就要坐飞机走了，我就送他到福州的飞机场哈。他说他的飞机大概是下午3点多，我说那我们2点左右到就够了，因为那个机场不大。所以等到我们2点到机场的时候，他一看机票，他看错时间了，他整整看错1个小时。实际上他的飞机5分钟以后就起飞。当然后来才知道哈，因为他是那个飞机上面唯一的一个老外，后来真的那个飞机，因为他没来，还在那里等他。那是那个年代的事哈。那但不管怎么说，等到一到机场，他看见哎呦5分钟以后起飞，他拔腿就往里面跑啊。感谢主，他已经跑进去了哈，他又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信封哈，他说他从香港过进来的时候呢，他换了一些人民币，他说就留给我用哈，然后他赶快就跑进去了。感谢主哈，拿着那个信封我打开以后，够我买福州到北京的火车票，而且还多了一些。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我日用的饮食在这位神这里呢，我们什么也不缺，仰望天上的阿爸父，
他是名为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供应之主。有一个见证讲到那个郑国牧师，我在看他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也非常受激励。郑国牧师他是出生在福建闽南那个地方，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有为，年纪轻轻已经在全县里面做了这个大官了。当然后来他被主得着，然后主也呼召他。在上一个世纪这个50年代的时候呢，神呼召他，让他到这个香港去接受神学装备。当时呢他已经跟师母结婚了，而且有了5个孩子。那孩子呢，那几个月到这个10岁左右就那样的5个孩子。当他告诉师母说神给他呼召要去香港读神学，他是想着接受了神学装备，然后回到老家那一带然后一家人一起侍奉主。当他这样跟这个师母说的时候，师母就问他了，你去读神学，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吃什么？结果郑国牧师告诉他说你们吃马太福音。他说怎么吃啊？他说主说了，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郑国牧师后来就去了，到了香港，他说他是带着1港币去香港读神学的。他那1港币到了香港，第一天吃完饭，到第二天再吃饭的时候已经没钱了。结果他在那大街上走，他就对神祷告说，神啊，你是来让我到香港来读神学的，不是来香港饿肚子的。感谢主他说他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呢，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那个美国宣教士在香港大街上面看见郑国牧师，也觉得非常稀奇就在那里问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郑国牧师告诉他说，我来这里读神学。那读神学要花不少钱的，那个牧师就问他了，你读神学谁供应你啊？结果郑国牧师用指头指指天上那个牧师就跟他开玩笑了，空气啊，空气供你读神学啊。那他当然知道指的是天父，但郑国牧师告诉他说，天父是天父供应。那个牧师就对他说，我相信，我相信阿爸父供应了。他说第二天那个牧师呢就让人给他送过去一个信封，那个信封里面有500港币，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所以他就接着那500港币呢，就开始他在那里这个神学学习但是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到香港，他去的时候30岁，结果整整30年的时间他见不到师母，因为政治原因所以他回不去，师母也出不来，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也不知道师母怎么样了，是否活着，是否嫁人了。那师母在国内也不晓得他在外面是否活着，是否嫁人了，他们都有是否娶了其他的女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联系不上。但是感谢主他们都认定神在中间要做的保守。特别有一段时间，当郑国牧师自己一个人孤身在外的时候，他看着别人过年过节有妻子有家庭，他心里面也在那里不住地问神，神啊，还要等多久，什么时候？结果呢，神给了他一句话，神叫孤独的有家，是被求的出来享福。这一句话成了他后面那么多年的一个帮助。他知道神会使他有家，他知道神会让那被求的出来享福。所以就在这30年之后当时美国有一个访问团去中国，其中访问团里面有一位牧者他也跟着去。所以等到这个郑文牧师晓得这个牧者也去的时候，就特别交代他说，你到了北京一定替我说一句话，你能够告诉那相关部门
我们夫妻分开整整30年了，见不上，所以盼望地方那边呢能够把护照给他的妻子，让他有机会可以出国。感谢主哈！结果这个牧者到了北京，真的跟有关部门说了以后呢，然后电话就打到县里头，县里面就把护照给了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呢就去办了签证。他办完签证呢，在那个见证里面说哈，他家就没有回去了，他就没有回福建了。一方面，他后来也跟儿女们解释哈，因为儿女们都想不通，他觉得妈妈怎么这么绝情，拿了签证立刻就走了。后来妈妈告诉孩子们说，我担心我回到家里我腿走不动，所以他就先走了。当然国内的情形大家也知道，你如果这样回去有什么三长两短，人家不让你走你也走不了了。所以因着那样的缘故呢，他办完签证当即就出了国哈，跟这个牧师见面去了。那一别是30年，30年前牧师离开老家的时候，这个妻子这个也还是年轻，那还是挺苗条的。30年之后呢，他再一次见到师母的时候，师母已经60岁了，那身体也是挺壮的。所以正果牧师第一眼看见师母的时候，就在那里问他说，你吃什么了？怎么会吃得这么壮呢？师母就告诉他说，我还能吃什么？我一路都是马太福音吃过来的。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领受了主福音的人，我们一切的好处在这位神这里一样都不缺。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当我们真的以主为我们生命完全的满足，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直到永生叫我们不再渴的生命的活水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诗篇16篇的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盼望能够被主带到一个份上，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满足，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全部的满足，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意义，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全部的意义。当你的生命是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找到了你生命的意义，你也真正感受到什么让你能够有那满足的喜乐，什么让你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当我们真的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如天啊，我们每天所过的日子沐浴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他给我们主般的恩典，这是这一个救恩为我们来赐下的，一样的好处都不缺。没有福音的人却落在地狱永远的痛苦里面。当主耶稣在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比喻的时候，接着路加福音16章27到28节，让我们看见那个在阴间的火里面被烧的那个财主，他都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落到那种情形当中。但我们今天这群做永生神儿女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不传福音，那真的叫做有祸了。如果阴间里面的财主他都在那里呼喊说，我的5个兄弟不要到这里来，那我们这些领受了神永远生命的人，我们这些认定神的话语是真理的人，没有谎言的人，晓得将来真的有永恒的天家，也有那不灭之火的那个地狱，
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里面，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主耶稣在讲到地狱的时候，他面对那么长久的可怕的人无法领受的那种情形，以致他用宁可缺一只手，宁可缺一只眼，宁可缺一条腿，你都要能够在神国里面有份，因为在地狱当中，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而且这个痛苦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当我们面对自己有亲人落在其中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担当不起，所以我们不能不向我们的骨肉之亲来传扬见证耶稣基督这白白的恩典。启示录里面二十章第十节、十四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十四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面对那个永远痛苦的结局，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亲朋好友见证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我们不敢不做。曾经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哈，他到那个监狱里面跟那个囚犯去传福音，那个囚犯面对这个牧师所传的福音，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若信你所说的福音是真的，我定要把福音从英国这边传到英国那边，而就是用膝头爬行在碎玻璃上，我也要去。如果福音带来的果效真的是永生，真的是永世，如果人将来所面对的真的是那不死的穷，那不灭的火，再苦再难再不好意思再难为情，我们不能不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福音的本分要尽哈。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自己信主之前哈，在华铁路当时呢有两个弟兄哈，一个见到我每次都跟我讲福音的事情，那有另外一个弟兄呢，他挺乐意帮助我的，但是他没有跟我讲过福音的事哈。所以在我信主以前呢，我就在那里说，我说哎呀，要做基督徒叫做第二个那种哈，好的帮助我，但是少跟我说那些废话哈。这是信主以前的情形哈。等到我这个信了主以后，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我就去找那第二个弟兄，我说弟兄啊，你当初帮助我那么多，你怎么不跟我讲福音啊？他就对我说，别人跟你讲你就跟别人吵，那我能帮你多少我就算多少，我就不讲了。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弟兄，我打死你你都要跟我讲的，因为这真的关乎到我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的。当然我跟他说的这句话哈，不单是跟他说，常常回到我自己耳旁。现在我面对那些没信主的朋友， 打死我，我也得讲的，因为这自然的关乎到永生和永死的事情。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经上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就着我们自己这些哈领受了福音的人，特别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北美这样一个地方，神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呢，跟我们的骨肉之亲去传扬，去见证，好叫他们有眼得看，好叫他们有耳得听，也让他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份福音哈。所以福音最要紧的是你心中的那一份负担，有时候用不着你多么会讲哈，你自己呢能够怎么把福音的真理向人家去辨明，但是你真的带着那样的一份负担的时候，感谢神哈，神在中间会做奇妙的事情哈。有一个弟兄，他写过这样的一篇见证哈，他就讲到他是怎样信主的，因为在那之前，不少的人跟他去传福音，跟他去辩论哈，他每次都把别人骂的这个体无完肤哈，所以到一个份上呢。这个原来找他去讲的人都不再讲了，但是感谢主哈，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对这位朋友呢，他就有那样的一份负担哈，所以等到那一次他刚好有机会见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拉着他，没做别的东西，就是抓着他的手，他就对他说：“我对你的得救有极大的负担，我对你的得救有极大的负担。”然后放声大哭，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因为带着那一份负担。结果呢，感谢神哈，这个朋友呢，他面对这位弟兄对他的这样一个负担，在他心里面就带来那样的一个影响，以致这件事情呢挥之不去，直到一个份上哈，当他意识到这位弟兄对他的负担是如此之重，而他却不以为然的时候呢，圣灵也接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开他的眼睛，开他的耳朵，开他的心窍，让他自己向主来敞开自己的心，相信接受了主。所以在真实的负担里面，把主恩惠的福音向周遭有需要的人去传扬，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做一个尽福音本分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把如此荣耀白白的恩典接着神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做成了救恩，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赐下，我们在这里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仰望信靠寻求你的人在你里面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一切所需，我们所过的每一个日子全然都在你的眼目之下，有永生神做我们的阿爸父，何等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谢谢主，当你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福分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谨慎谨守的心，有一个为福音来做见证的心，在福音的上面能够来尽我们本分的心，让更多的骨肉之亲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做神的儿女，能够同享神的福分，好叫一切荣耀颂赞
单单的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